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心雨，今天是9月27号星期二，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着有10分钟的新闻，然后为您播送时事评论，也谈信仰，之后将再次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在修炼故事栏目里，我们来听听他这是修来的福。善恶一念间节目要讲的是，生活不易事事难，喜得真言处处春。好，听众朋友，下面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在今天的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首先要跟您聊聊法轮功祛病健身效果为什么这么好。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今天跟大家谈谈为什么法轮功的祛病健身效果这么好。法轮功又称法轮大法，是上乘佛家修炼大法，以气功的形式传出，修炼者学习后祛病健身效果显著，吸引世界各国不同族裔的民众加入，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修炼法轮功的人不约而同的都说法轮功祛病健身的效果非常好。修炼法轮功后，原来身体5脏6腑的疑难杂症在短时间内一扫而光。比如中国著名的歌唱家关桂敏，1983年正走红时被查出乙型肝炎肝硬化，医生建议他静养，不要再唱歌了。10多年后，1996年3月他修炼法轮功后，这些不治之症就好了。关桂敏先生说，练法轮功后变得身体非常健康，我才真正体会到什么是无病一身轻。原黑龙江省京剧演员严富兰，1996年得了脑中风，突然手脚不会动，不会说话，被人送到医院。在打点滴时，他修炼法轮功的妹妹给他带来了一本法轮功修订本。严富兰用半天时间一口气看完，当他在看第二遍书时，身体就开始进化。原来手脚不会动，需要人搀扶的他，马上就可以站起来了。在学功半个月后，严富兰手脚恢复活动，语言功能也恢复了。修炼法轮功后，身体得到迅速进化，原来的多种疾病消失的例子多得数不胜数。那么为什么法轮功祛病健身效果这么好呢？法轮功著作《大圆满法》中写道，法轮佛法是佛家上乘修炼大法，是同化宇宙最高特性真善忍为根本，以宇宙最高特性为指导，按照宇宙演化原理而修炼，所以我们修的是大法大道。书中还写道，这5套功法远远地超出了一般的通脉法或大小周天，它为修炼者提供了最方便、最快、最好的，也是最难得的修炼法门。随着修炼者不断按照法理去实修，提高层次，身体会越来越进化。法轮功的法理博大精深，更多更奥妙的身心升华体验，只有在实修中才会感受到。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法轮功祛病健身效果为什么这么好，感谢大家的收听。
接下来为您播报十分钟的新闻。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720前夕，黑龙江省大庆市公安绑架百余名法轮功学员；辽宁省鞍山市立山区法院作恶多年，近期又诬判孙丽华3年；山东省青岛市第三看守所迫害法轮功学员张秀兰。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今年7月12号，黑龙江省大庆市各公安按名单没有出示任何合法手续，直接上门非法抓捕百余名法轮功学员，并非法抄家。目前仍有多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关押在大庆市第二看守所。据悉，这次非法抓捕是全省统一下的名单，并在9个月前就对预谋抓捕的法轮功学员跟踪录像，1周前对各家布控，7月12号统一行动。大庆市公安局高新技术开发区分局非法抓捕20多名法轮功学员，龙南分局非法抓捕20余名法轮功学员，包括98岁的李姓老人。龙岗分局绑架12名法轮功学员并非法抄家，包括多位70-80多岁的老人。从1999年7月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以来，截至今年9月20号，黑龙江省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有626名，占全国被迫害致死总人数4850名的 12.9%。 大庆被迫害致死110名，占黑龙江被迫害致死总人数的 17.57%， 占全国被迫害致死总人数的 2.27%。黑龙江省经济发展指标年年垫底，但迫害法轮功却走在全国的前列。迫害法轮功的严重程度及邪恶程度为全国之前列。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鞍山市立山区法院多年来对当地众多法轮功学员进行司法迫害，制造冤假错案。今年7月8号又非法对法轮功学员孙丽华女士枉判3年。2019年上半年，孙丽华坐火车去锦州办事，身上带的法轮功真相材料被乘警发现，孙丽华在锦州被非法拘留5天。今年1月19号，孙丽华去鞍山市铁东区公安分局办理解除监视居住手续时被非法扣留，1月27号她被非法逮捕。5月26号，立山区法院非法庭审孙丽华，因证据不足休庭。家属为孙丽华请了维权律师。7月8号，立山区法院再次非法开庭。虽然孙丽华的辩护律师以现行法律的角度做出了有理有据、无可辩驳的无罪辩护，但法官李月光还是做出诬判3年的判决。目前孙丽华的家属已上诉到鞍山市中级法院。据明慧网报道，山东省胶州市法轮功学员张秀兰女士于2021年12月16号被胶州市中云派出所警察在家中绑架。今年8月23号，张秀兰被青岛市黄岛区法院枉判8年。目前张秀兰仍被非法关押在青岛市第三看守所，她的身体极度虚弱，瘦骨嶙峋，生命处于危险之中。今年8月23号，张秀兰在青岛市黄岛区被非法开庭，法院不准许她的任何家属旁听，并枉判张秀兰8年。目前张秀兰在看守所被逼转化，被逼在诬判书上签字，他不答应转化签字，狱警就打他骂他。张秀兰家属和律师强烈要求有关部门重视老百姓的生命安全，让张秀兰保外就医。张秀兰曾有一个幸福美满令人艳羡的家庭，她丈夫刘福喜在市教体局是市纪委的秘书，后自己办公司做生意。1996年他们夫妻俩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刘福喜当秘书期间所患的严重神经性偏头痛以及胃病 以及做生意后染上的烟瘾、酒瘾不翼而飞。张秀兰的妇科病、关节炎、让人焦心的阑尾炎等疾病都不治而愈。不仅如此，刘福喜修炼法轮大法后，做生意不坑不骗，公司办得越来越红火，经济效益越来越好。然而，自1999年7月，江泽民发动了对法轮功的残酷镇压后，张秀兰夫妇被逼迫辗转外地，流离失所五年左右。2016年8月，张秀兰与法轮功学员一起张贴真相展板被绑架，随后警察非法抄家，导致她丈夫不久离开了人世，终年59岁。张秀兰草草处理完丈夫的后事，又过上了流离失所的日子。2021年12月16号，胶州中云派出所陈志杰等四个警察谎称是物业人员，敲开张秀兰女儿的家门。一进门，四个警察就不由分说把张秀兰绑架带走。张秀兰的母亲在精神恐吓下于次日离世。今年8月23号，张秀兰被青岛市黄岛区法院非法开庭，枉判八年。青岛市第三看守所狱警继续逼迫她放弃信仰，并强逼她在乌判书上签字，她拒绝。狱警对张秀兰非打即骂，使她极度虚弱的身体更是雪上加霜，生命时刻处于危险之中。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850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联合国大会，法轮功学员呼吁制止中共迫害。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第77届联合国大会于今年9月20号至26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召开。与以往一样，纽约法轮功学员于9月19号至9月24号每天在联合国总部外的哈马绍广场和平请愿，要求国际社会制止中共对法轮功长达23年的残酷迫害。这是自疫情停摆两年的联大首次面对面会议，约150位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和高级别代表聚首纽约。法轮功学员打出写有法轮大法好，停止迫害法轮功，制止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法办江泽民等中英文大字的横幅。同时，法轮功真相车队一直穿梭在联合国总部外的二大道上，还有法轮功学员在各个街口派发法轮功真相传单，并征集支持停止迫害法轮功的签名。原辽宁省沈阳市高等计算机学院美术分院院长张伟迪女士，因不放弃信仰法轮功，曾被两次关入马三家教养院，共计4年半。在教养院期间，张伟迪遭到殴打、上吊挂等酷刑。来到美国后，张伟迪每年都参加联合国大会前的请愿活动。纽约法轮功学员张红玉的父亲，丹东市法轮功学员张明，今年8月10号被中共当局绑架，这是他第三次被绑架。在中共的迫害下，张红玉家破人亡，他的妈妈修金秋于2013年被绑架，短短3个月就被迫害致死。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日前对媒体表示，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法轮功修炼者因为和平实践他们的信仰而面临拘留、骚扰、酷刑和虐待。我们呼吁中国政府立即停止对法轮功学员的打压，释放因信仰而被监禁的人，并查明失踪法轮功学员的下落。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 已达到4亿251万。
下面请听时事评论，也谈信仰。
请听时事评论，也谈信仰。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9月13日。信仰无论是在东方还是西方学界，都被认为是人对超自然事物，如佛、上帝、神所持有的完全信任、完全依赖的状态。在东方，信仰一词最早出现于佛教典籍《华严经》，说的是对佛、法、僧人不产生怀疑而依赖信任。在西方，欧洲中世纪经验派哲学家和神学家圣多马斯·阿奎认为，信仰的产生是上帝的神恩，使人可以用意志去自愿地接受上帝的意志。由此可以看到，他们都是对超越于人类能力的生命的仰望，是一种精神寄托和追求。2000多年前，在东西方同时出现了很多的精神导师以及他们的学说。在东方，古代中国在基于天人合一的传统信仰影响下，出现了以老子、孔子为代表的东方传统信仰体系。老子的无为而治，孔子的儒家精神，墨子的兼爱非攻等等学说，都给古代的士子们提供了精神依托的多种选择，让人生不再迷茫，让想成为君子的年轻人有了目标和行为的规范及准则。在西方，自古以来被作为哲学命题的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最早是由古希腊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柏拉图提出的。但凡能正常思考的人类，都会在人世间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中思考这个永恒的问题。从古到今，从西方到东方，所有哲人、思想家，不管是在世间层面，还是在宗教层面，都没有一刻停止过思考和探索人生的终极目的是什么。虽然在不同的政教体系里，信徒们遵循着不同的法理和教义，但只要是正教，就会给予人世中的追随者一个明确的答案和目标，也同时约束了他们的行为，让他们虔诚向善，从而使他们对于给予精神依托的教义产生了虔诚的信和敬。从2018年国际上公布的全球宗教信仰人数排行榜上可以看到，信仰基督教的人数约23亿，占世界人口的 32%， 信仰佛教人数约4亿，占总人口的 7%， 儒家思想信仰人数约700万。到2022年，全球无神论者只占了12亿，不到全球人口总数的 20%。换句话说，全球超过 80% 的人口都是有信仰的，其中基督教、佛教、犹太教、中华传统信仰等几大政教的人口比例占有率高达近 50%。 值得关注的是，数据显示中国的宗教信仰人数比例只占到 7%， 在全球排名中列居最后。堂堂泱泱大国，有着5000年的传统文化，在过去几千年中，儒释道的信仰交相辉映，规范并约束着中国人的道德。然而，中共篡取政权的70多年，发动了大大小小70多次运动，每一次运动都是中国百姓被中共挑起矛盾后自相残杀，导致信仰被打压，传统几乎消失殆尽。最惨烈的就是1999年7月，中共发起的对法轮功修炼者的群体灭绝性的迫害，一直到今天仍未停止。
迫害中采用手段也是前所未有的残酷，包括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而这场迫害涉及的人也极为广泛，几乎家家户户都被直接或间接地牵涉进去，都得对要不要真善人进行表态，因此这场迫害对民众的毒害也就最深，对真善人这人类普世价值的诋毁，也就是对现代中国人信仰理念的摧毁。这或许解释了当今的中国人信仰人数比例极少的原因，罪魁祸首便是中共的暴政对人们信仰的践踏。一旦没有了信仰，生命就很可能进入一种状态，正如德国著名哲学家亚瑟·叔本华所描述的那样，生命是一团欲望，欲望不能满足便痛苦，满足便无聊，人生就在痛苦和无聊之间摇摆。中共在剥夺了人们的信仰之后，还大肆宣传，让人们为自己的目标奋斗。目标是什么？学识、金钱、高官、美色等等。静下来一想，这些全是私欲，而满足了私欲就是所谓的成功人生了吗？可是为什么中共那么多的高官被抓被判刑？为什么那么多的人有钱有权之后却更加不开心，甚至选择轻生？没有信仰之后，生命的状态很难避免在痛苦和无聊之间摇摆。可是不管中共怎样诋毁和迫害，仍然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真心信仰神佛，面对疯狂的打压，他们仍然坚守着对真善忍的信仰，顶着迫害的压力，传播着法轮大法的真相，即使冒着生命危险也义无反顾。他们是真善忍的信奉者和践行者，他们真正在实践着信仰的力量。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明慧征文选登中的评论文章《也谈信仰》。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在下面的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我们要告诉您425现场掠影系列一。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节目。1999年的4月25日，在北京发生了著名的425事件，上万名法轮功学员去上访。这件事的起因是在之前的两天，也就是4月23和24日，天津大批的防暴警察抓捕了45名去反映情况的法轮功学员。天津政府表示，公安部介入了此事，法轮功学员得去北京才能解决问题。4月25日是一个周日，上万名法轮功学员陆续前往了北京信访办。这个被国际社会称为规模最大也最理性平和的上访，却被中共当局称为组织严密的围攻中南海。真相究竟如何？我们听一听几位在现场的法轮功学员的描述。第一位在50年代后期曾留学苏联，他在1995年开始修炼法轮功。他回忆当天上访的情况说：1999年4月25日早上，我骑着自行车前往国务院信访办，9点到西四的时候，我看到大街两旁摆满了自行车， 于是我也把车放在了那里。我走到信访办所在的府右街，那时已经聚集了大批大法学员，在武警引导下分别站在府右街马路的两旁。我加入到马路西侧行列之中，离中南海信访办大门只有几十米远。不久，顺着府右街马路的队伍已不止一公里长，仅府右街就得有10000人。向北，东西向街道的学员从西四一直排到北海公园，总有几里地。我的左侧是十几位从天津赶来的大法学员，右侧是几位从乌鲁木齐乘飞机赶来的学员，大家都很安详，静静地站着。前边的情况是通过人传人传过来的，只是越传剩下的话越少。第二位则是当时正在中科院读博士的一名法轮功学员，他的描述是这样的：府右街和附近的街道两边站了许多学员，大家或站或坐，没有和行人交谈，有的手里捧着书在看，人虽然很多，但没有阻塞交通，也没有喧哗声。马路上骑自行车上班的人们如往常一样的赶路。我穿过西安门大街，进到南边的城区，小区里也有许多人，公厕旁边等着上厕所的人排着10多米的队伍，秩序井然。我是第一次来这里，连门在哪里都不知道，心想先转一圈，希望遇到认识的同修。沿途我没有看到我认识的学员，倒是随处可看到一些年轻人拿着对讲机在报告情况，衣着和普通人差不多，可能是便衣。第三位是一名法轮功女学员，她回忆了当天看到的一个具体的事情。当时现场男女警察一批批的轮换，虽然大法弟子数以万计，但纪律出奇的好，所以警察轻松地在街上走来走去。下午，京郊各县的官员奉命赶到现场，一个自称是延庆县县长的人询问一个女农民：你们放着地不种来这里干什么？女农民回答：我们修炼了法轮功，身体好了，庄稼长得也好，我们要把这些告诉中央领导。准确又朴实的语言让我印象深刻。当晚9点钟左右，得知上访问题得到了解决，大家自觉地清理干净垃圾后，就平和迅速地离开了。但由于外地来的学员多数是被当地政府组织车辆接走的，所以参与进京上访的学员被记录在案，而这些广大善良的大法弟子绝对想不到2个多月以后将会面临一场长达数10年的残酷迫害。从上面的几位描述中，听众朋友，这些现场画面您会觉得是所谓围攻中南海的场景吗？
连连丈夫带着2个儿子，先后做了12桌的家乡老席，亲友们都吃得美美的。村里人说，连连家现在的宽裕与幸福是他修来的，因为连连是从一个一般人过不了的坎儿走过来的。今天要讲的修炼故事是，他这是修来的福。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连连出生在农村，是河北人，他没上过学，百病缠身，家里又穷， 没钱治病，所以连连到底自己得的是什么病，连查都没查过，他就这么挨着。连连的公爹半身不遂，而丈夫又整天阴着个脸，靠养羊赚点钱，供两儿一女读书。1999年，连连学了法轮大法，但不久，中共就开始了对法轮功的迫害，因为连连依然说练，相关部门对他的各种骚扰就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第二年，也就是2000年，连连家出现了一件大事，连连的丈夫跟村里一个有夫之妇，两个人抛家弃子，私奔去了。连连丈夫走的时候，还向亲友借了钱，向银行贷了款，总共好几万元。连连的丈夫一走，这些债主全上门找连连了。而这个时候，连连家里还有一位70多岁瘫痪的公公，公公有双儿双女，但其他三个儿女只是偶尔来看一眼就走，谁也不接不管。现在，连他的大儿子也抛下这个瘫痪父亲走了。听众朋友，如果我们处在连连这样的处境中，会是什么样的心情？我们又会怎么做呢？据连连自己说，他以前是个大豹子脾气，爱争理，得理更是不饶人。要搁以前，你走我也走，反正是你爹，你不管我也不管。但现在连连修炼法轮大法了，他牢牢记得大法的要求，要真善忍。连连横下一条心，他想，现在一家老小这么需要我，我哪儿也不去，就守着这一老一小过日子，替丈夫还账。连连孤身之影，她一个女子，依照着法轮大法的标准要求自己，做了一般人做不了的决定。但是中共部门却因为连连继续修炼法轮功，不断地骚扰她。连连的孩子们因为父亲这大丑事而自卑，不愿意出门，不愿意上学，又害怕母亲因为修炼法轮功会受到什么迫害，而讨债的人也怕连连一走了之而还了账，他们堵着门管连连要钱。连连好话说尽，力保证还钱，安抚了债主，教养着孩子，还得伺候着瘫痪的公公。因为连连还得还账，还要供三个孩子读书，他不分白天黑夜的干活，独立种着10来亩地。但即便如此，连连还曾经因为丈夫的贷款到期还不上，差点让人下船票给带走了，幸好有人出面作保，才暂且了事。在连连独立的支撑下，总算让这个家还算是个家。连连家是个老房，地基低洼，院里存水，水往屋里流，于是连连不得不去拉土。他一个人独立把院子垫高了1尺多，村上的人看见连连这样，都说连连是疯了还是傻了，怎么这么能干，铁人不成？连连说，他不是铁人，他是一位法轮大法修炼人。有一次，连连被邻居家的狗咬了，连连的一截手指头的一半，连带整个指甲被咬掉了，邻居吓坏了，要送连连去医院。连连跟邻居说，我是修大法的，没事。说完，连连就回家了，根本没拿这当回事，该干什么就干什么。不久，连连的手指头连骨头带肉，连指甲都长出来了，后来全长好了，连个疤也没有。连连知道，这个奇迹是大法赐福，就像他修炼后，百病全无了，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一样。那些年，连连种地，他地里上粪施肥的比别人少，可是收成却比别人多。连连心里知道，这些都是因为他修大法的缘故。但是，那时中共对大法弟子的迫害却在升级。有一次，派出所的人又来找连连，连连的孩子们怕母亲说练被带走，就跟派出所的人说，我妈不练了，把来的人给支走了。事后 连连越想越不对劲儿，这么好的功法怎么能说不练呢？连连放下手中的活儿，来到派出所，等了一上午，终于见到了管事警察。当连连说到练字的时候，管事警察暴怒，练吧，你到南墙那儿站着去，等着送走吧。连连站了一下午，天快黑的时候，管事警察不凶了，他对连连说，还不回家伺候你的摊爹去。事后得知，因为连连说依然要练法轮功，派出所就想把连连送劳教，但是派出所跟村干部一说后，村官急了，就跟派出所说，这个人千万别动他，没有他一家老小谁管，这个家就散了。听众朋友，面对丈夫抛家弃子还留下巨债，连连如果也一走了之，孩子们的成长铁定会出问题，孩子们日后说不定就走上歪路了。而选择留下来的连连，在他日夜不分干活还债的日子里，如果连连为了瘫痪公公的奉养问题而跟小叔和两位姑子较真的话，这个家说不定还会有多大的折腾呢，结果会如何没人能知道。但是连连都没有这样做，她一个女人就这样坚忍地承担起了一切，因为她修炼真善忍。所以连连自己说，这个家没有散不是因为他，而是因为大法。公爹在连连家养老送终后，连连又腾出时间去村里的厂子打工挣钱。几年的时间，连连把所有的债全还清了。而连连的儿子在连连的教养中不仅没有学坏，两个儿子由打工仔都变成了老板。至于连连的丈夫，他在外面游荡了五六年之后，后来养不起情妇了，私奔的两个人也都灰头土脸的回村里了。丈夫回家后，连连没跟他诉苦，也没跟他连打带闹，更没有找他的情妇理论。可是两个儿子想抛弃这个曾经让他们受辱的爸爸，连连还劝儿子说，咱们是修炼人家，对谁都慈悲宽容，不能跟你亲爹耍粗。儿子们听了妈妈的劝，这才接纳了爸爸。连连的丈夫看到连连做的一切，他感动了，改变了，对家人充满了歉意。后来他什么活儿都抢着干，踏踏实实的在家过日子。连连的丈夫对大法也充满了敬意。于是连连家由一个让村里人都瞧不起的贫困户，变成了令人夸赞的好人家。有人羡慕地说，人家是修来的福啊。听众朋友，听了连连的故事，您是不是也觉得原来福分真的是可以修来的？而从连连对法轮大法的态度来看，是大法让连连知道了怎么修，怎么从艰难的环境中走过来，然后拥有了这些福分。好，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
善恶一念间栏目，让我们来讲讲生活不易事事难，喜得真言处处春的故事。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
听众朋友您好，
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40多岁的小王来到一个陌生的城市，买自家产的苹果、鸡蛋、鹅蛋、粉条等农产品。去年秋天，小王在一个小区门口卖鸡蛋的时候，结识了一位同一个县的老乡。这位老乡是位法轮功学员，给小王讲了法轮功真相。小王痛快地退出了曾经加入过的团队组织。来听听这位法轮功学员讲的小王自己和他家亲人的真实故事。小王见到我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姐，念了法轮大法好，我的买卖咋这么好呢？他发自内心的喜悦溢于言表。姐，你知道我是为了给孩子陪读才来这个城市的，人生地不熟，买卖可真难做啊。老家离我们租住的城里有200多里，农产品要从老家用汽车运来，存在租的车库里，东西在车库里好长时间都卖不出去，农产品呢，时间一长就更不好出售，下了好多货，那是我们全家生活的希望啊。自从认识你以后，做了三退，家里车上我全都给挂上了你给的护身符，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一天我都不知道念了多少遍，念到的我脑子什么都不想了。从那以后，我可真是时来运转了，每天起大早贪大晚，我都忙个不亦乐乎，要货的电话不断，实在是忙不过来了，我就把在老家配货的丈夫也给叫来了。现在连本市住房的部队都买我家的粉条，去年过年的时候买走了2000斤，这又要了500斤呢。说到这儿，小王忍不住又说：姐呀，退出了中共的团队组织，真心的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的买卖咋这么好呢？还没等我说话，小王又急急地告诉我说：我再告诉你一个神奇事儿，我大姐他们家这2年可惨了。去年秋天，我大姐夫开了个3轮车卖点东西，结果车子叫城管给拖走了。儿子不过日子，整天耍钱赌博，儿媳妇要离婚回娘家了，家里仅有的毛驴突然间也丢了。这一连串的事儿，一连串的打击，我大姐是天天哭，天天哭。我这天天忙也没时间去他们家，我就用微信视频把我时来运转的亲身经历讲给她听，告诉她真心真意的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一定会好起来的。我说：你可真胆大，敢在视频里说。小王哈哈大笑着说：我大姐天天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你猜咋样？人家都说城管的人可难搞了，不花钱想要要回车根本没门儿。可是大姐夫的3轮车要回来了，城管一分钱都没要。儿媳妇回娘家2个多月后也回来了，儿子现在也不耍钱了。毛驴子跑出去20多天，突然自己回来了，你说神奇不神奇？姐，太谢谢你了，我大姐几次要来你家谢谢你呢。我说：可别谢我，我可不敢贪天功，
你们真心的相信大法好，是大法师父给了你们福分，应该感谢大法师父。小王把他亲戚们的三退名单给了我，说我大姐家的事儿亲戚们都知道，我把你给的护身符 U 盘都送给了亲戚们，他们都说在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跟我丈夫说，大法给咱们带来多大的福分呢，你要诚心的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丈夫说，为啥不早点认识你？话音未落，小王就爽朗地笑了起来，空气中充满了喜悦，欢声笑语。诚心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真的会逢凶化吉，遇难成祥。这里还有一个大陆法轮功学员遇到的真实故事。一天，我去村里的嫂子家，一进门就看见她无精打采地坐在床上，脸色又黄又暗。我问她，你怎么了？咋这样了？他说，儿子离婚了，扔下一个7岁的孙子，自己身体不好，丈夫做生意欠了债，法院来传票把人带走了。他心里很难受，不想活了，喝农药死了算了，把后事都准备好了。我用从法轮大法中悟到的法理劝导他，并和他讲了法轮功真相。我说，你不能自杀，自杀也是造业，你就诚心的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你心多诚就有多大的威力。他听进去了，很诚恳地说，行。过了2天，我再去看嫂子，一进门就惊呆了，她和上一次的样子完全不一样了，红光满面，精神状态特别好。他高兴地说，你走了之后，我就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感觉脑袋又凉又麻的，向外冒凉气，一会儿就好了，打算要死的念头也没了，太神奇了，真是要谢谢你。我说，是慈悲伟大的大法师父救了你。嫂子说，谢谢李大师。大嫂的娘家离我们这儿很远，她回娘家的时候和我要了很多法轮大法真相护身符，送给家乡的亲朋好友，还讲她受益的亲身经历。我在跟人们讲法轮功真相的过程中，遇到很多人明白真相做三退后出现的神奇故事。其中有个故事我一直记忆犹新，那是2010年，在去山村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的时候，我被警察绑架到县看守所，一个月后转入了石家庄女子劳教所。劳教所里有一个20多岁的河南女孩，是搞传销进去的。由于她不明白法轮功真相而被警察利用着，发现有谁练功就给警察通风报信，并且还打法轮功学员。她得了一种怪病，狱警经常带她到外面医院去看病，也看不好。当时这个女孩骨瘦如柴，连路都走不动，上楼需要2个人搀扶。后来她和我被关在一个监室，我就问她，
你怎么了？他说，来例假40多天了。我说，你找队长把外就医吧。他回答说，队长不允许，还说，我很长时间没睡过一次好觉了，每天晚上睡觉都梦到很多的蛇在咬我。有一次梦见一个大包，我解开一看，里面全都是蛇，咬了我上身，咬下身，我就喊弟弟救我，我弟弟也救不了我。我说，那是因为你常给警察通风报信，说大法不好的话，打大法弟子造成的。我给他讲了红眼石狮的故事，并帮他做了三退，退出曾经加入过的党团队组织。第二天早晨刚起床，他就喊了一句，哎呀，好痛快呀，好长时间没睡过这么好的觉了。我问他，晚上做梦蛇还咬你不？他说没有。我说，大法师父已经救了你了，以后你别再给警察通风报信了。从那天起，女孩的身体一天比一天强壮，也胖了许多。我们监室还有两三个南方小姑娘，看见发生在河南女孩身上的神奇，就对我说，阿姨，我们也入过团，入过队，你也帮我们退了吧。神奇的事情在我们现实社会中发生了太多太多了。只要你诚心诚意地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声明三退，退出曾经加入过的党团队组织，就能得到大法保护，得到你意想不到的福报。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最后是天音静月，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歌曲。
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心语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